各位的八方老电台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咱今把收收听是咱的故乡，咱的岛，我是哆瑞咪。听众朋友，若讲对咱的网络电台吼，有啥物宝贵意见要甲咱指教的，真欢迎来下配互咱。下配地址是 TDA 小老鼠88.net.tw。TTA 小老鼠88.net.tw， 欢迎大家来多多指教，好，咱会当更加进步。那咱最近嘛已经家己真侪这个新的节目哈，也陆陆续续有一些其他的节目还正要加入当中。那咱的新的节目表嘛会重新来安排，敬请大家当多多来旁听指教。啊，顶一集啊，有甲大家讲到这个美国这个愚蠢而落后的国家这篇文章，来分享一个中国人去美国住几啊年了后的一个感想。啊，今日呢，要用同款的眼光来看另外一个算作愚蠢的国家吗？这个国家呢，叫做日本。啊，因咧做代志，诶，这个态度是世界同人知，是非常的顶尖。非常的严肃加一丝不苟，啊，非常的敬业的精神。那之前有些网友在这2006年时阵，捌去过日本呐、啊，做些旅行。那在这旅行中间呐、啊，又看到在路边有人在做工程哈，重新铺柏油。结果呢，伊就把整个铺柏油的过程记录落来，伊嘛真详细来观察人是安怎在铺路。是一个真细腻的人，这是一般人较袂去注意到的所在，他注意到了，而且把它记录下来，很详实的记录下来，然后放在网络，引起相当大的回响。各位呢，据后来看到他最近的给你一些文章呢，他说自从发表一篇文章了后，有很多的不管是蓝绿阵营的人，什么议员啊、市长之类的，拢去改请教，啊，希望诶，也当去鉴定 import 咯。啊，后续他又发表了一篇文章。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来看，即、这个日本人咱讲做代志非常非常诶敬业、非常认真诶一个国家呐，因是安怎咧控制物价？你讲啊，去日本啊，啥物观光客愿意一起再去？因为遐实在有够。清气有够卫生的啦，啊！底下迄时候多好，有看到人咧挖路咧铺路，同款是咧挖路吼。咱看日本人安怎做，他们是稍微的破坏路面了后呢，然后也挖土机呢开始换上一个工具，把头开机瓦色钳子这款机械手臂，一块一块把柏油路。捏起来、哦、他把那个柏油弄成一块一块的之后，用夹的把它夹起来，那用夹的夹走，这个过程是几乎没有噪音的。那他的照片里面，他请我们注意看那个柏油的厚度，哎呦天哪，几乎是一个人的小腿长那么厚啊！那不怪人会当安尼冲，稍微破坏，弄成一大块一大块，再用机器手背，把一块一块捏起来。它每一块都是这么的厚，这么重。当然，这个过程就变得很安静啊。而且呢，它在整修这路面，路面是清气荡荡，不只是路面清气荡荡，连在工作的机器、在工程车，马上整理个清清气气，对下来当看出来。接人那尊重家己的职业，职业是不会被分贵贱的。这种生产工具嘛，都爱好好啊照顾。他们呢，这些柏油块哦，压起来了后，就马上清走了，硬皮该蹲叠老兵。那呢，他们会去丈量这个挖的深度，一公一块的，我接钢囊，他就拿着尺。然后他身高大概165公分，他是比方说我这个车道有两个线道，我要被挖的先挖其中一个线道，然后另外留一个线道，人车子呢还是可以照样在行走。一呢，他就走在那个挖过的这个路上，然后他注意到他挖多深啊， 挖到他的膝盖那么深呐、啊？以对头嘎嘎不呀，来确定那个深度是不是有足够可以敲底下牛？你看因的领巾的态度，而且因每一个人拢穿工作服，都有那种反光的背心的那种工作服。那东西一去的时阵，日本有那真热，它热起来嘛不输台湾哦。不过无看人吞白体，然后。在这段期间呢，他还看到他们在甜心的博友，伊唔是一摆甲倒甲甜，然后告好白，而是呢，伊先破十公分，先用手持的这种震动工具，甲这博友拍好白了后，压路机才过来，告几啊遍，告几啊遍，十公分的博友很高过了，剩五公分，当然。以偶尔咯，像人的这个膝盖、小腿那么长、那么深的话，五公分当然是不高管了。他们就这样子重复好几次，一直在重复这步骤，一按一按，该破起哩，破一按，跌一按，破一按，跌一按，跌个八八十十。啊，规个工地环境啊，清气淡淡，清气加工，你这条路。边啊，只要放一些护栏，简单的护栏，该物业安对塞。边啊，照常通车，完全无问题。啊，这边呢，差不多一百公尺这样尼啊，哼、嗯。啊，这站做好，再个做下加一站，就这样子在做，不是一次挖了好长一条线，然后一次作业把它做完。这站这站做，上新科罗是用路人的方便，然后一铺几啊人。等几下，等我安利了后呢，最后用手去解崩，一看边啊，些路边，旧的路边完全没有高低差，一旦看出来，一新的是因为雪无同款尔尔。伫台湾一定会一边卡碰一边卡呐，为啥物呢？也解释的是讲，新铺的路爱做好较悬的，因为呢，以后这车搞来搞去，也拿落去。就要先做好卡管的，啊，以后才袂倒落落去。咱看日本伊这个功法来比较台湾这个做法，这个解说，伊就知影讲，这完全是当配。台湾的柏油路外高，差不多五公分呐。哦，迄前天啊，一按靠一顶配起来了，特别回填呐。当然，两面迄个路都个歹去啊。当然，两面迄个路都高低不平啊。日本人做的是对头到尾啊，都无高低差，规个路平平平。而且作者呢，伊讲过五个月了，伊阁去啊，去出差啊，路面一样平整。即使呢，当初新路铺的跟旧路拢同款的高度，同款平，到尽呢嘛无落落去。为什么他没有塌陷？就是人进前的已经给他带到慢慢扎扎了，他当然不会塌陷。为什么会塌陷？就是你不够用心，这个柏油路面不给他带到会扎嘛。啊，为什么这样做？这样也当新柏油嘛，新一些聊起来，他新这些聊起来路金派金派以后他就有工作汤好做。那反正呢，这个公家机关啊，不去给你追究你的品质怎么样啊？啊，伊那发包价工程，伊嘛通好包，通好抽。 安怎安尼讲呢？你看咱最近发生的这個花博、花卉博览会这案件的怎样？每一项采购案，通通福报福编烂编，为什么安尼？当然就是一对叫喝醋糖喝退嘛，不管是这承包或者是这些承办人，一动物糖喝退，而最基础的这些工作人员啊、哦，他发包出去，承包商再度发包出去，再下去，再下去，这些人都不糖喝退啊。所以那子乙工，这些真正在卖花、种花的这些花农。真的拿到的这个价格，我乔英报表编出来的那个天价那么贵吗？他们真的有探个价你啊这几吗？乔公单款点线竹编的那个休息站编三十五万，编三十五万，这个呢后来被发现说，其实这个并不是他们说的那种大师级来做哎。人家说35万这么贵，这连工带料也没几万啊，那甚至有call in的他们做这一行的，人家说没几千块就可以当做给一边35万，而这35万呢是谁做的？是那个科大的师生去那做的，而且他们是义务的，算是实习课程，他们连矿泉水都没敢台北市政府拿，便当自付，交通费自付，这工人都没工客呢。啊，这35万到底客去有什么人去啊？很可怕呀！所以咱咧质疑讲，伊每发一个工程，到底是吃偌济钱，拢无互咱知。而这是其来有自，这是源远流长。我想到安尼讲，就是讲这代志去用北康的时阵，去用报告出来的时阵。台北市政府一开始是不理不睬的，检调单位也不理不睬的，一直到差不多七八天之后，或是八九天之后，人家派这个官方人员 call in 到这个大华新闻来宾，或是直接坐镇在大华新闻来宾回应民众的质疑，而 call in 的人呢，态度是一下你爱傲慢，他们的一个科长吧。每一行都福报了，烂编了，这来宾绝对是有弊案的。谢科长傲慢到什么程度？一公这是一个简单的疏失，还要求主持人如果他没有查到什么东西，要跟他道歉。不只是在电视上是傲慢，在隔天在市议会备询的时候，赶快就快点抬头，而且下巴抬得老高，双手插在背后。这一款傲慢的态度，以前他干安那者，这绝对是从上面下来的，而且这绝对是他们行之有年。就讲迄个台北市的秘书长，一个卡电话入去，直问别人说：“恁家的人拢唔是内行，恁拢外行，底下的黑白讲我家是内行，我做过偌济的职务鬼啊，都是在公务单位。”我就是内行，你在底下乱乱讲。可是你这个内行人，你没有善尽到你审核的责任，卖骗别人讲什么这东西会卡出去变的，只要他们通过就行了。但哪做过赶快那个灾，经手多少金额的东西，一定要到某一个层级叫发多。金额越大，所到的层级是越高。你看那个花博的费用经费有多少，他这个秘书长竟然可以不用签字，他说他没签字，他看过他说他没签字，下面人就去做了，然后他在指责别人人家寡行。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？因为这是他们的习惯，这是好几年下来养成的习惯。这个单位根本就烂去了，这根本都没人在管，他们觉得这样子理所当然。人家的草地台八字，懂个什么屁？我才懂。那些真卡人乡巴佬，唔捌看过世面，安尼就得要爱被叫无？你知道吗？整个台北市政府，好人的感觉就是安尼，包括这个胡志强给人家的感觉也是这样子。这翁其南的命案。说抓到一个 少年囡仔，刚满十八岁的年轻人，这样就表示要破案了，可以直接让来顶罪，骗人唔白。咱对这铺柏油路这例子来看，日本人做代志的风格，我们就可以了解先那里日本会发生这款代志，才会精英去予中国人台死了了。这些精英台湾的东西，日本统治以来，这些精英是受日本教育，因做代志的态度跟日本人同款，那种高等教育的人，因遐是拢热心公益，非常的正直、无私，非常尊重人权，非常有民主观念的人，非常的诚实的人。这些人他们在中国来的这款中早来中中国文化绝对无法度相容，必然会发生冲突。中国人早过来是什么？肮脏污秽邋遢，一些政客是那么的上下其手，徇私舞弊，把人家所有最劣质的文化通通带来台湾。你说那时候的台湾人没有那么多金属，光光比较铺马路这两个做法，咱就知道做事情认真太多，差太多。光光看到花博这个案件，我们就知道说因为现在政客，中国政客这套系统养成下来的政客，这些官员，这些办事人员是多么的腐败，是多么的阴循苟且，要这样子在台湾执政，台湾人当然是爆美掉。而这些精英是有办法反抗的，有思想，有自主能力的，有号召力的，所以因一定要把这些精英丢掉，中国人再来不只是肮脏污秽贪婪腐败，更让我们看清了以残暴不仁的本质。讲什么国青年中国文化以仁者治国，仁者治国，到今嘛咱看点，比不仁的天地还不仁呐、啊！你看马英九这种代表，但是被马上去用抓去关，甚至到今嘛呢，还被审判出来，他迫不及待，已经关这边满两冬啊，还被判刑哦。关这边满两冬啊，底下不爱回出来，甚至呢还立法通过说，一审有罪就要取消总统礼遇，所以以下的总统礼遇完全都去用提掉去啊，他的那个办公室就没有经费来源了，连他最后可以发声的管道都可以改红色起来，这哪是什么仁者为政，仁人之治，这是残暴不仁的消灵地，但现在台湾上官威啊，台湾人你不能连这些跟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。 上种种呢，拢是因为人的贪心来造成的。直接带着希罗多德去旅行这本册里面，卡普钦斯基有写一段话，我感觉会当直接跟大家分享。伊讲，人因过度贪恋而招来的生活，总是伫伊达成梦想，跟他踩迄卡波的时阵才降临。这种的反讽，格外残酷，甲具有破坏力。所以报应来临的同时，往往会使人极狂的对世界感觉失望，对命运来复仇，产生深度的怨恨，以及悲剧甲无力的抑郁感。我想对这个研究历史的人，伊看过几千年的历史，他在这些种种的因果循环当中，伊有这个感想。表示讲，人若贪心，无斩杀，到尾就一定会招来家己的灭亡。过度的贪婪呢，会招来惩罚。不过呢，伫有一个国家，若无想要贪，想要做一寡好代志，有哪无遐尼啊简单咯？就讲一个无想要贪安怎难？中国有一个文化叫做降刚文化，你若打入去这个降刚，你就让降刚规身躯拢变色去。啊，你若无跟人做伙变色，你若无跟人变同款的臭味，你就无法度大遐生存。就是安尼，规个台北市政府会捅出遮尼啊大的风波，咧办一个国际花卉博览啊，或者是园艺博览呢？应该是一个真好的代志，会当为台湾来拍知名度，会当予国外的人来遮参观啊，促进观光或是带动台湾的这种一点活力出来，应该是真好的代志。可是呢，他为什么底下人家好的代志背后，伊做出遮尔天理不容的事情？这款的代志，那不是说整个团队啊，做伙来做。那有可能讲，每一个采购拢会差一般的市价差这么多倍，而且是大量采购的，这就是降刚文化啊！应该嘛见怪不怪，他们真的是见怪不怪，哎、啊，就是规个思想拢被侵蚀了，浸淫在那种气息之下呢，唔对的代志拢变作对的，所谓的鸡飞城市，人家也大言不惭，干嘛家己拢无唔对？那在中国呢，这种降刚文化之下，大家贪，人人贪，而且官位越大，会当贪愈多。那你说贪功遐拢无好人吗？有，真的有，不过真难，要做好代志，要做善事，无简单。最近某一个报道讲，华伦巴菲特哈，甲比尔盖茨要去中国，这两个是伫中国哈，几乎人人都知道的美国人。伊呢要去提倡世界级的有钱人，应该把一半的财产转捐出来做慈善事业。因伫美国呢已经成功的劝说了40个亿万富翁了，而现在呢即将去中国号召捐款，要游说这些中国的有钱人来共襄盛举，两个大好业人呢充满了热情。那因呢中国劝善之行呢，那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哈，加热议。那当然因爱身先士卒，以公告作稿，顶级富豪巴菲特已经要把伊的家产的90%捐予慈善事业，而比尔盖茨呢，要把580亿个人的资产拢无留予伊的子孙，而全部呢捐予名下慈善基金会。因呢捐赠誓言呢，已经先做出一个榜样啊！不像那个以为全天下男人都会跟他犯一样错的那个成龙啊，好要大家拢爱关机，去赞助的四川的地震，这个甲贝尔红踢爆光，以及个人的无关，那是满口仁义道德，然后对自己的钱却一毛不拔那款的人。比尔盖茨、巴菲特，是这款人，因公造、公搞、做搞，而且要搁去把这个理想呢宣传出去。那他已经去中国，已经向中国传送这款计划啊。 而这个计划一开始就碰壁，一向中国富豪发出参加慈善晚会邀请之后呢，回应的人不贵的，有的干脆令人干脆哈，其实这个让人不安的邀请，而中国的富豪的冷处理呢，也是在情理当中，不是说中国的有钱人不如别人有钱。2010年的富士比全球富豪排行榜呢，中国的64个人就在榜上了哦，64个人榜上有名，只排在美国后面是第二名。那赶快2010年四月这个胡润财富报告呢，中国已经有87.5万的千万富豪，5.5万的亿万富豪，还有1900个十亿富豪，140个百亿富豪。你都把赶快的是说中国富豪没有几个是清白的，普遍是官商勾结，跟以贪腐榨取百姓致富的，这款不公不义的出掉的财产啊，面对巴菲特跟比尔盖茨的邀请啊，根本的没有颜面站出来啊。也不是说他们有这个廉耻心，知道自己做更小不敢出来，而是呢一出来啊会遭受到质疑。那当然啦、他一站出来说要捐，在财富也不去，不过呢，如果像成龙这样子博得一个慈善的美名，但是一毛钱都没有拿出来，要是他好好的保守这个秘密卖去红灾，他也可以两全其美，只是纸包不住火。这中国经济学家把发出一份让人震惊的研究报告，他说中国官方的统计温暖一个灰色经济，但是说被权贵们秘密瓜分的巨额财富高达英国的 GDP 的30%，而这种招招之恨巨无多的巧取豪夺来财富，怎么会看作身外之物个改观出来呢？这两位美国富豪根本都不了解中国国情，啊，另外呢，他们也不了解中国的另外一个特色，就是说西方的民主社会，民间的捐款呢，绝对不会由政府来使用，不过在中共的统治之下呢，民间的募款到底是流入政府的金库。据估算呢，中国的抗震救灾捐赠呢，最后由政府来支配的大概90%。难怪说那时川政的时候像说台湾的慈济要去那救济，这个呢应该说你们最好是换成现金，这样呢政府才好使用，讲的好像也有道理，可是呢告别它很好使用，也可以很好收藏。所以一些慈善人士捐赠的救护车啦，告别也买去用该种这样的专用的专车，捐赠不法都帮到穷人，不过呢也当加剧贫富的差距，加剧社会不公平。而这大量的基金呢上去到暴力政权的手头呢，告别也会反倒回来强化镇压人民的力量。而呢这个都是比尔盖茨跟巴菲特没有想过的事情。那你说真的没有人要愿意行善吗？还是有的，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，在那种社会之下，要行善也不容易。但有一个就有一个例子啊，当这个比尔盖茨跟巴菲特在中国好友的时候，那么中国人真的有人回应了，是这江苏黄埔再生资源有限公司陈光标以回应，他是第一个高调响应比尔盖茨跟巴菲特的中国企业家，他写批给这两个美国有钱人，他说在我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不是要捐出去一半的财产，而是裸捐，就是说向慈善机构捐出自己的全部的财产。陈光标说如果在巨富中死去呢，是可耻的。那根据媒体的消息来源呢，陈光标目前的身价大概是50亿， 这表示说他可以管出五十页、啊、通常呢这是很好的事，每次他全没人中标、啊、自愿捐赠，而且这是很大很大的款项。不过这个消息出来马上在中国遭到质疑，这个陈光标到底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目的，为什么不把钱留给厝里的人。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比尔盖茨他们要去中国劝善的时候，马上就有人怀疑他们这到底行得通行不通，因为其实中国的富豪里面很多啊，都是用不公义的手段出掉一家那个巨额财富诶。那、啊、这种情况的普遍使得人民也普遍的怀疑这些有钱人都是有问题的。果然呢，这个陈光标出来了，马上就遭受到质疑了。那、啊、中国呢，这个登基以来缺乏信仰的国度，在文革了后呢，就得水准也以家人的速度来下滑，那就得败坏的造成普遍的无信任，无论是对公款的还是对私人的行为，任何一件引人注目的言行，首先洪特伦就是他做出这个言行的人，他的动机跟他的得罪准。不过来检视陈光标这个人要裸捐的这个发言，如果说对他进前的一些言行呢，其实他是有一致性的，回顾他的捐款跟行善是基本上可以确定说他这捐款的意愿的真实性。那陈光标他也被封号为中国首善， 也就是说他的得罪准呢是有一致的公认的。即便是如此，他还是免不了动机上面的质疑。他为什么会造成这款的结果？竟然说想要做好代志，啊，不对，啊，得去给人批评，给人质疑，质疑你的动机。其实呢，不只是说因为普遍的这道德水准的降低，让人对人之间呢，对政府。时间呢，拢失去信心，再一直存疑。其实也不只是说这几十年呢，因为呢，中华政治几千年来统治是建立在怀疑的基础顶端，伊必须要和君臣互相来猜疑，百姓互相来猜疑，然后去质疑天下没有任何动机是出自于良善的。都是以祖先的公理为主的为上的，掌握这个原则来统治天下，这样大权就永不旁落。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做？就是因为几千年来就是集权的封建的这个社会制度，这个政治制度，以为把权力集中，以为把权力完全掌握在自己的家族手上，自己心里没人顶管，一代和别人人跟人之间互相无信任，然后伊才有法度来操弄这个空间，所以到尾才变作怀疑论者，那凡事都必须怀疑，那、啊、这就造成永无止境的权力的斗争。如果说这款极权的思想、极权的制度无打破，这款的文化都无法度改善，对于权力的迷恋、贪婪呢？国标还是会遭致严厉的惩罚。在你以为一切都春风得意，以为你即将到达峰顶，你认为的成功唾手可得的那么一刹那，不远就来到了，让你对天堂马上下落去地狱。如果在台湾的中国党也无法度对陈水扁采取更宽容的做法，对于反对势力采取更尊重，对于政敌采取尊重的心情，那么总有一天会自我毁灭。今天我们的故乡，我们到时间已经到，感谢大家收听，大家再会。
Saved a wretch like me. I once was I see.